心，街中每个人。
遥远的港式怀旧与播杂真切的现实感交织在一起，父与子的冲突，新旧两种记忆的最终和解，书写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心灵史。说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中篇小说《飞发》，作者是香港著名青年作家葛亮。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嘿，你好吗？我是可辉。今天阅读世界将走进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最亮作品之一，葛亮的《飞发》。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于8月25日在北京揭晓了。香港作家葛亮的作品《飞发》获得了中篇小说奖。葛亮是香港首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其实他也是港澳台籍人士中首位获得国家级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哦。说起鲁迅文学奖，其实很多文学爱好者呢都知道，这是中国最高的文学奖项之一。中国有四大文学奖，分别是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再加上鲁迅文学奖，就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应该是排在可辉心目当中的四大文学奖第一位的，每四年评选一次。从1997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到今天已经第八届了，获奖作品总共有35篇，中篇小说获奖的呢就有葛亮的《飞发》，其余的还有短篇小说奖啦、散文杂文奖以及翻译奖等等。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到报纸上啊或者是网络上去查看。那以后有时间呢，阅读世界也将陆续去分享这些作品以及作家。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青年作家葛亮了，这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香港籍作家，他的获奖作品是中篇小说《飞发》。这篇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史的考证，写出了个人命运与香港的精神风貌，可谓是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最大亮点。说起青年作家葛亮，可辉想特别介绍一下他。葛亮1978年生于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香港大学，后来获得了文学博士。现在呢，他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的代表作就有以下的一些长篇小说以及小说集：朱雀啦、燕石记啦、七声、浣熊、迷鸭、戏年，还有散文集小山河等等。他的作品广受欢迎，已经被翻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多国文字了，他的读者粉丝可谓是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他的长篇小说《北渊》还入选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也入选2016年中国好书。他的短篇小说《问米》获得了第17届百花文学奖。不知道为什么，葛亮特别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取2个字的名字，比如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飞发》，又是2个字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葛亮称，为了写好小说《飞发》，他光顾了好几家香港理发店，可谓是以头试发。后来他和几位理发师傅混得很熟了，到了可以交心倾诉的地步了。不过不同的理发师傅理出来的发型并非都符合他的审美，他 他戏称呢，这是为了写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前奏痛苦，你画师傅将这功夫，前奏痛苦，别再整天望着孤孤身体痛苦，不应该伤心，应开心欢呼。前奏痛苦。
这里是阅读世界，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辉。今天阅读世界走进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代表之一，香港青年作家葛亮的中篇小说《非犯》。
不应该伤心，天天心酸痛苦，只得痛苦。
说来呀，葛亮的中篇小说《非犯》呢，写于2020年，当年的1月5日就获得了第12届万松浦文学奖，后来发表于《十月》杂志的第5期，并由该杂志推荐参评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那今年8月25日获奖。小说《非犯》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简介一下吧，写的是一个关于理发师和理发店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头发的故事。在两代人那里，在不同的场域，头发已经不仅仅是头发了，而是具有着更多的隐喻意味。这篇小说叙事缜密，遥远的港式怀旧与波杂真切的现实感交织在一起，父子之间的冲突，新旧两种记忆最终和解，越过了代际和审美差异的表象，小说直抵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的神经，可谓是写出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心灵史。可辉在录本集节目之前细细地阅读了《非犯》，说实在话，身在香港的我真的很有共鸣感，感于作者的文字之美，感于情感之真，敢于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心灵独白史，是那么的动人。翟师傅用一只鬃毛扫在客人后颈轻轻地扫，一边很小心地将围单一点点地扯开来，好像生怕头发渣落到客人的衣领里，然后铺上了爽身粉。客人满意地在镜中看了看，从口袋里掏出包烟递颗给他。
手势都不错哦。
客人付过钱，翟师傅忽然喝一声道：
喂，给多少钱啊？喂，老人优惠28蚊咋，你看一块镜上面写着长者小童28蚊啊！
你讲咩话？你话我系老人？嘿，我冇头发咋嘛，俾得你你就收咗佢啦。
原来是翟师傅坚持老人家只给28块，但是客人觉得还是要多给的。
你以为我唔知咩？你下个月啊65啦，落油卡都攞完啦，到长者八达通未啊？你攞3个金未啊？你同我扮后生，唔知丑啊！
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多年的老友了，一个坚持说自己年轻，不想少给钱；翟师傅却坚持说对方已经年老，要少收钱。就这样，两个人嬉笑怒骂着。老客人终于拗不过他，将钱收回去了，但是可莫忘了回头追一句：
嗱，得闲就揾我嚟饮茶啦，我请。
隔一段时间，翟师傅又轻轻地坐了下来，叼上了客人留下的香烟，抽了一口。翟师兄立刻抬起头来对他道：
老豆，医生话你唔好食烟啊。
唉，你哋理我咁多做乜啫？
这就是翟师傅，说着走到门口，看着外头的雨，好像下得大了一些。他和隔壁辣味铺的人又寒暄上了：
喂，今日落雨啊，生意唔好啊，早啲收啊。
系啦系啦，长做长有啊！
就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他一边帮我收拾着头发，一边说：“
他点？”
我看到我的两鬓后面的发髻都被他刮得干干净净了，显然和之前 Terence 给我做的是不一样的。
而家就青靓白净翻啦！
哼，不知所谓，非法路呢啲位都整唔清爽，俾啲客出街丢架。
我听了他的话，是针对着上一个给我理发的人。其实他知道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站起来，我下意识的要掏钱包，他用手使劲一挡。
哎，你嗰边俾咗钱啦？哎，我帮个衰仔补我啦，唔收得嘅，唔收得嘅。
如今都是爱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
今天阅读世界走进的是青年作家葛亮的代表作《飞发》，这也是今年8月25日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之一。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辉。
阳光温暖将这人，一颗心充满着友情伴人。人生相结信息相分，能否再让两心可以接近。
作家葛亮本人亲笔的获奖感言指出，飞发写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写了一群人对自己行业的信仰与坚守，也在关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代际等问题。作家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长，势必伴随着文化基因的兴变与融合，这是每个写作者都要面对的命题。就如同小说当中叫做孔雀的理发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过去向现在的馈赠，进而及未来。所以说，这间公司承载着整个香港历史的使命啊。作者感谢这些年来他生活的岭南，这也是可辉非常喜欢的地方，岭南文化非常有特色。岭南文化是开放的、丰饶的、包容的，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葛亮的创作融合于江南文化背景与岭南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也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可辉看了关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报道，对于《飞发》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飞发》是一篇强烈彰显了作者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的小说。这篇小说围绕着理发行业及其传统展开，文笔相当细腻，续写非常考究，看似日常生活化的内容里包含着经得起考证的历史风貌。作者细心地写出了老香港城市的图景和理发行业的大小物事。可会觉得在作者葛亮活色生香的文字之下，传统行业的发展变迁，每一位从业者的个人命运，历史无常的推进，都是非常真实而又沉重的命题。
我想我在写作上，因为也经历了大差不多十几年的这段时间，所以我渐渐也有过自己的体会。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就是八个字，叫做将心比心，人之常情。你在表述人物的时候，无论他纵横捭阖还是一般的升斗小民，实际上人性中间很多东西是共通的、日常的，甚至于可以讲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一种朴素的生活观。所以 我更加多的是希望自己的作品里面可以呈现出这种人的极具个性的，同时也充满共性的这种心情也好吧，或者说是人性的标准也好。你真正写到一个人物，并且写好一个人物，你必然去进入到他的内心，进入到他所进行选择的那种状态，去体会他人生中间的一系列顺遂和不得已。我想这个是真正刻画好一个人物，并且写好一个小说的一个前提。
凡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赐几许皆有，悲笑悲欢定必有。
人生不免唏嘘，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
说到现在，很多人对于飞发两个字可能还有点懵懂，到底什么是飞发呢？葛亮在小说的蝎子当中特别加入了一个飞发小考。喂呀呀，敢问阁下做甚行？君王头上耍单刀，四方豪杰尽低头。在这部小说的蝎子当中，葛亮特别给我们介绍了飞发的历史缘由，说清朝以前汉族男子挽髻束于头顶，清代则剃头扎辫，均无所谓理发。辛亥革命咸雨为新，剪发势成燎原，但民国赵造期的剪发把辫子齐根剪断而已，发梢披散，非男非女，发而能理，决定性条件乃西洋推剪之及时传入。有了推剪，中国男人才有了延至至今日之普遍发型。其实理发的英语表述是什么呀，万凤？
To have a haircut 就是剪哦，那个 cut 就是将那个发的那个动词跟宾语连在一起，头发剪掉。
哦，理发就这样言简意赅。哎，不过我听说粤语呢是自有特点的，广府人呢很善于吸纳外来词并使之本土化。
因为呢这个理发呢，很多呢香港的老师傅都是说是上海理发店，所以呢他们搬来香港的时候呢都是保留着这个上海的品牌，所以跟这个上海的连接是很强的。
所以你们说理发不说理发哈？
剪头发，剪头发。
你们地方粤语方言不还有非法？
对，也是好像我们普通话说非法不合法的那个非法一样，非法，非法。
这个非也是一个英文单词。
对啊，非就是那个以前呢有一个，应该是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古语叫它 fit 法的，所以就连在一起了。
哦，所以是那个 fit 的 fit， 所以读起来更加的轻盈。哦，原来呢，我常常到剪发铺去，那师傅都会说叫非发非发，原来就是理发理发的意思哈。Fit 本来的核心含义是使之合适哈，就是把头发修整的非常合适，所以跟理呢是相互对应的，所以非发就是理发。这个说来啊，粤语方言更加的好理解，对不对？
相信这个也是从上海话过来的，从那个时候叫什么杨敬斌呢、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就是他们也是上海话跟英语混在一起，那到香港就是广府话跟这个英语混在一起，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我大概理解就这样。
哎，我听说男生剪头发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剪发技艺叫。叫什么叫铲青是吗？
哦，铲青就是把你所有都剃掉，就所有都没有了头发。
所以你们称呼叫什么？是吗？
铲青就是你啥都没有了。
是不是也有一个叫飞白的说法？
不太熟悉，我不喜欢剪头发。
其实呢，香港到处有很多很多的飞发铺，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已经越来越洋气了。 但是葛亮的这篇小说当中仍然给我们介绍了许多香港大街小巷关于非发铺的历史。走进大街小巷，走进活色生香的香港生活，走进葛亮的小说《非发》。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在粤语当中，非发就是理发。香港作家葛亮的中篇小说《非发》，这部作品其实发表于2020年。作品发表之后，就引发了很多关注。葛亮自己也在《十月》杂志特别为这篇小说撰写了序言。可慧也想把他自己的撰写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从作者本人的直接的叙述当中对这篇小说有更多的理解。葛亮说，对于大多数的作家而言呢，是很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预言能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语言当中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它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一下子说对了，但是往往这个事儿呢不是好事儿。葛亮一直认为，这多少代表着冥冥中对现实进行了干预，而不是记录。但是毕竟只是某种想象，所有事物的进程自有其规律，类似草木枯荣，无声无息，其来有自。那这一点呢，可会非常有同感。万事万物都来自于造物主的美意，都是有其本身生长、繁盛、衰落以及死亡的这样一个规律的。草木荣枯，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不管是荣是枯，皆有造物主的美意。非发的结尾，作者写到了庄师傅去参加了翟师傅的追悼会。对了，老师傅翟师傅得了肺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仍然坚守着他的小小理发店，坚持为街坊邻居剪头发。因为疫情，后来终于关掉了经营多年的温莎理发店。作者葛亮在写这个小说之后的两周，这个理发店的原型结业了。在新闻中，理发店老板说，两个月的疫情，他合共折了近10万元。他说，我折不起呀。这就是葛亮特别不愿意的，小说有预言的能力，一语成谶，作家的悲悯情怀溢于笔端。在疫情期间，可会也看到香港很多老字号纷纷直立，也就是关门的意思。这是现实对现实的屈服，也是现实对现实的舍弃。大多时候，现实是以温柔的面目埋身蛰伏于我们周围的。忽然之间，真枪真刀出其不意，狭路相逢了，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突然，也非常可怕。但是正如葛亮所言，谁又能独善其身呢？生命不是自己的，生命是造生命的主的。其实我们本身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主导权、主领权，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好好的做好自己，过好当下。小说《非发》中，这间上海的理发店在香港的北角开了40年。小说当中，这间理发铺的名字有很多变化，从小上海到小福建，名字用了大半个世纪。这家理发店也走过了它该走的路途，就像所有城市自我一体的老区，移民的痕迹悄然隐退，凋落的凋落，童话的童话。只有电车经过的北角春秧街还保留了下来。行人在车路上走，身后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人潮自然分开，任由电车开过去。由马宝道走来，路过镇南织面厂，对过是同福南货店，卖的点心仍然是用纸来包裹的。作为江南人，葛亮觉得特别亲切。直到看见有观光客的时候，葛亮才说意识到了，这条街早已变成了时间的标本。这跟可辉的感觉一样， 有的时候在人潮汹涌的街道上，有一种物是人非，或者是不知此刻身在何处的感觉。说回理发店，在北角英皇道上，大约是一个地标。这些年数次路过它之后，葛亮总有一种固执感，常常想经过他们，常常想去看一看，看看门口还在转动的灯柱，心里就动了一下。葛亮说，他悠然记得初次帮衬小说当中这家理发店的时候呢，是多年前的事儿了。走进去像是走进了一间古早的照相馆，因为里面所有的食物都仿佛在证明着历史中的某个时间的节点，是历史中的某处真实存在的布景。马赛克的地面、海报和看得见水迹的墙纸，包括师傅们苍老而精紧的形容与他们足够精确的手艺，还有带有着上海腔调的广东话了，或者是融合着吴侬戏的温存和粤语的朗脆了，声音也成了一种布景。在这间理发店当中，你会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早已经远离了现代都市，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未尽的感觉。可辉也觉得走进这样的老店会让人联想起时代怀旧之风，在其间你会感觉这些老旧的现实有一种宽容感，或者说有一种迁就感，对于当下飞速的潦草发展的时代的一种迁就，一种宽容。似乎这些老建筑老人都充满了老旧而谦卑的亲切感。小说当中孔雀救人，最终呢没有和作者见面，这是一种遗憾，又何尝不是记忆中烙烫的一个轮廓呢？相信在作者心中将留下永恒的痕迹。当可辉在香港的大街看到吉铺招租的时候，看到一些老街老巷的时候，尤其是在一场场暴风雨之后，你会感觉到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时代，在各种现实的盘根错节当中，在苍茂的时间之下，许多事物似乎都变得虚空了，风化了，随着历史居然倒下了，眼前的存在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也许正是葛亮小说所揭示的吧，是新与旧的交接，也是新和旧的最终和解。这是万事万物都无法抗拒的新陈代谢，这是万事万物都无法抵挡的荣枯之变。但是也正是因此，生命才有了独特的意义，有了地带与更新，生命的意义更加独特。老街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让这里开拓新面貌，不怕彷徨舆论入侵。
在小说《非发》当中，我们读到了历史，读到了人文，读到了人物的心灵。在遥远的怀旧和真切的现实交织一起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万事万物皆有造物主的美意，无声无息，其来有自。我是可辉，再会。
照遍，齐来宣朗盼望。